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俄罗斯指控乌克兰准备使用装弹，美英法三个联合声明驳斥。美日首度联手在鹿儿岛部署死神无人机部队。国际货币基金警告欧洲部分地区可能会陷入更深的衰退。纽约州长竞选日趋白热化，共和党参选人李修顿在部分民调领先。中期选举两极分化，双方各有八成选民认为对方党派会摧毁美国。万圣节将至，警方提醒家长需要警惕芬太尼糖果。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英法三国23号发表联合声明，斥责俄罗斯宣布乌克兰准备使用装弹的指控。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23号较早时候同西方多个外交部长通话的时候，提出乌克兰可能使用装弹进行攻击的指控。美国国务院在同英国、法国联合发出的声明中说，我们三个国家明确表示，我们拒绝俄罗斯提出有关乌克兰准备在俄罗斯使用装弹这种明显有误的指控。声明指出，全世界都看穿将这项指控作为借口令冲突升级的一切企图，我们亦都会进一步否决俄罗斯有意扩大冲突的任何借口。所谓的装弹是带有放射性物质的传统炸药，藉由放射性物质污染大片区域，对平民构成危险。绍伊古21号先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通话，之后又同英国、法国、土耳其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通电话磋商。绍伊古同奥斯丁23号再度通话，五国大楼话咁系应俄罗斯要求延续双方21号嘅通话。鉴于中共喺日本琉球群岛同埋台湾周边扩大海空军事活动，华盛顿同东京当局决定在日本鹿儿岛的海上自卫陆屋基地部署八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侦察机，并且在星期日举行一场部队的成立仪式。据南日本新闻报道，美军在日本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军地部署无人侦察机的计划，是美军首度在日本自卫队基地部署无人侦察机部队，目的是在于加强对中共的警戒监控，部署时间大约是一年，预定这个月会展开运作。日本防卫省就指出，该部队名称为第319远征侦察中队，最多将会有200人驻守，全员会住在鹿屋市的酒店。之前日本境内已经部署的无人机分别是青森县的美军三宅基地、东京都的横田基地，所运用的是另一款 RQ-4 全球鹰无人机，而新部署的 MQ-9 死神无人机就具备更长的滞留空中时间和10000公尺以上的高海拔监视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3号表示，由于能源中断带来的经济痛苦、生活成本危机可能会导致社会紧张加剧，欧洲部分地区陷入经济衰退将会演变成整个欧洲大陆更为严重的衰退。在国际货币基金欧洲区域经济展望报告发表之际，各国正在努力抑制通货膨胀和能源危机恶化所造成的威胁。今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通胀率飙升，迫使欧洲中央银行冒住经济萎缩的风险提高利率，试图冷却通胀程度。国际货币基金表示， 政府新提供的支持只有部分抵消了这些压力。国际货币基金在报告中表示，欧洲去年开始脱离疫情，但是在乌克兰的战争之后又彻底改变了局面。该报告指出，欧洲的前景已经大为暗淡，通胀亦将会持续在高位。而该组织先前预测德国和意大利明年将会陷入衰退，成为欧洲东翼战争之后首批萎缩的发达国家。目前纽约州长的竞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由上星期五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共和党众议员李修顿以微弱的优势领先民主党现任州长霍采尔。独立的 Coefficient 民调公司对1056名可能的选民调查显示，李修顿获得 45.6% 的支持，而霍采尔就获得 45.3% 的支持。调查的误差幅度为正负 3.31%。咁亦都系有民调第一次显示领修顿领先民主党州长。喺纽约州犯罪激增嘅情况下，李修顿正在展开一场专注于法律同秩序嘅竞选活动。据 Coefficient 右翼民意测试专家蒙斯表示，喺过去嘅几个星期内，竞选都一直紧张进行，而家睇嚟已经变成一场激烈嘅竞争。仲有唔够三个星期时间，我哋仍然预计全州选民会出现显著嘅变动。如果呢一种趋势继续落去，纽约可能会出现自从2006年以嚟第一位共和党州长。目前即将嚟到嘅中期选举正在出现两极分化嘅现象，双方选民都喺民调显示，如果唔加以阻止，对方党派将会摧毁大家所了解的美国，因此今次选举对双方来讲比过去的中期选举都更为重要。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23号公布的民调显示，81%的民主党受访者认为共和党对国家构成威胁，只有70%的民主党受访者不同意这一点。相比之下，79%的共和党受访者认为民主党将会对美国构成威胁，而20%的共和党受访者不是这样认为。而2/3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都表示，他们仍然会支持本党的政治候选人，即使这个人有道德上的缺陷或者和他们的价值观不一致。这似乎为两党提供了积极迹象。此外，民调亦都显示，在距离选举日不够三个星期之际，选民对中期选举的兴趣得到历史最高水平，总共有70%的人对即将来到的选举表示出高度兴趣。在十分制的评分里面，一是比出9分，一是比出10分，亦都是在同一时间进行的中期选举调查里面最高比例的一次。今年的万圣节即将在10月31日到临，亦都是一年一度小朋友最喜欢的不给糖就捣蛋的日子。不过鉴于毒品芬太尼在各地大肆泛滥，执法部门近日提醒父母一定要慎重检查小朋友拿到的糖果和零食，以免当中有渗入芬太尼的糖果。今年以来，美国已经发生多宗将芬太尼药丸包装成糖果的案件。上星期，当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查获了大约12000粒疑似是芬太尼药丸。这些药丸被包装成几款流行的万圣节糖果，收埋了在几款广受小朋友欢迎的糖果袋里面。无独有偶，今年9月份南加州帕萨迪纳市警局亦都查获了30多万粒芬太尼药丸，其中包括外形好像糖果的彩虹芬太尼。警方提醒民众，在万圣节活动结束之后，家长应该检查小朋友的糖果，确保糖果是安全的才能够给小朋友吃。当局强调，父母有责任这样做，直到最后一刻都需要确保小朋友的安全。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共在10月23日召开第20届一中全会，并选出7名常委。除了習近平破例贏得中共總書記的第三任期之外，其他6名常委從李強、趙樂際、王沪寧、蔡奇、丁薛祥到李希 全部都是外教口中的习家军成员。观察人士表示，习近平权力一把爪，但党内没有其他派系制衡底下，也都听不到不同意见，导致未来政策失误的风险大幅上升。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凭借着对习近平忠诚而非才干和政绩意外入上，原先被外界睇好的政治局常委人选，譬如视为改革派的胡春华、汪洋，以及按年龄惯例仍然可留任的总理李克强，通通都被习近平排除在政治局常委之外。另一位入常的新人，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主政上海，不单止未见政绩，反而因为防疫封控措施不当，造成经济受损、民怨沸腾。李强预定在明年三月人大会议之后成为中共新的国务院总理。彭博社报道援引分析人士表示，未来中国经济政策的质量可能会遭受损失。中共二十大22号举行闭幕会，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中途突然被离场影片疯传各大社群媒体，当时胡锦涛似乎试图抗拒，还一度伸手要拿习近平前方桌面上的文件，却是被习近平用手按住。习近平和胡锦涛两个人还曾经有过一两句对话，胡锦涛即是持续被工作人员拉离座位，在一边的习近平则是冷眼以对。胡锦涛在最后要被拉离之前，亦都曾经回头将手贴住习近平的背后讲了些话，习近平梗是以点头、嘴巴稍微动一下作为回应。之后胡锦涛亦都拍了拍坐在习近平身边的李克强膊头一下，在李克强点头之后，胡锦涛就被带离了人民大会堂。胡锦涛的仔胡海峰现任中共浙江省丽水市市委书记，当日疑似在台下目睹全程。目前微博已经封锁了胡锦涛和胡海峰两个人的名字。观察人士担心，习近平打破二十几年的中共惯例连任，恐怕意味着终身制服辟，这个不单止给国家的长治久安埋下隐患，而且对世界亦都会更具有攻击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月17日表示，中共政府正在大大加快吞并台湾的计划。他警告说，一旦台湾被北京夺取，全球经济将遭到破坏。美国商务部这个月对一系列芯片和芯片制造技术实施出口管制，包括禁止美方人员在未经许可底下协助中国研发或生产先进芯片，限制美国技术的使用。压力底下，中国部分企业出现美籍工程师出走，导致生产停摆。中国芯片制造商长江储存为了遵守美国出口管制新规，已经要求在公司中担任核心技术职位的美国籍员工离职。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四名知情人士表示，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将被迫离开长江储存，但是已经有几个人离开了这一间记忆体芯片生产商。中国、美国和欧洲芯片公司亦都赶紧确保他们遵守华富这个月公布的严格出口限制。美国芯片设备供应大厂科林研发股份有限公司、应用材料公司和科磊股份有限公司都已经暂停对中国半导体制造商的销售和服务。总部位于荷兰的艾斯摩尔控股公司亦都已经告知他的美国员工，在评估制裁期间停止为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英国首相卓维斯上任仅是45日就请辞，后续传出前首相 Boris Johnson 立即搭机返回英国，想投入保守党党魁选举。不过 Johnson 强调，自己虽然获得上百党员支持，但是认为争夺回归不是正确的决定，因此23号晚上宣布退选。由于前防相 摩丹特只是获得了30多位党员支持，远远没有达到门槛。因此预料已经得到140多位党员支持的苏纳克，星期一有望跨越提名门槛，自动当选党魁，成为两个月来英国第三位首相。苏纳克也都特别感谢 Johnson 这次决定。苏纳克竞选团队表示不会将这一切当成理所当然，并表示会持续和同僚交换意见，讨论如何团结全党并带领英国前进。苏纳克上任之后，不单只要面对棘手经济问题，在野的工党也都不断要求提前大选，上任后将承受庞大压力。彭博报道，近期被英国政治动荡分散注意力的投资人可能会开始转向悲观的经济前景，包括目前正处于40年高点的英国通货膨胀、利率飙升、消费者信心低迷以及重返紧缩政策的可能性。武汉病毒疫情中断全球在2020和2021年的麻疹疫苗接种推广，令到数以百万计儿童面对麻疹这种全球最具传染性的疾病之一，却是毫无防护。感染麻疹的并发症包括失明、肺炎和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说，全球已经爆发了26宗大型或极具破坏性的麻疹疫情。公共卫生专家称，这个是这个世纪最大的开倒车。美国疾病管制的预防中心 CDC 全球消除麻疹部门主管达塔表示，我们从未见过好像现在这么多的未接种疫苗儿童。新巴威爆发的麻疹疫情今年导致超过700名儿童死亡。非洲今年回报超过45000宗麻疹病例，超过2300人死亡，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世卫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告诉路透社知，组织在2020年发起提高认知和募款活动，全球的麻疹疫苗缺口大概有至少2億5500萬美元。但是 COVID、 乌克兰战争、食物缺少和通货膨胀都降低了富裕国家捐款的意愿。
礼拜一上午，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中央视觉与表演艺术高中发生枪案，至少3人死亡，其中包括枪手被保安击毙，包括至少2名学生在内的8人已经被送往当地医院，疑犯是一名20岁左右的男子，但身份尚未得到确认。警方赶到现场之后，迅速疏散了全校学生，并封锁了校区。路易斯警察局局长迈克尔斯莱克说，学校的门是锁住的，这个为学校保安人员作出反应争取了时间。警方还未有确认枪手和学校的联系，但表示已经找到了他的汽车，并会对他进行搜查。礼拜一，英国保守党党魁选举结果出炉，唯一候选人英国前财政大臣辛伟成当选成为下一任首相，最快在这个礼拜二上任，他亦成为英国首位印度裔首相。在保守党举行的快速选举中，辛伟成击败了中间派政治家莫佩林，而前首相约翰逊就在前一日退出了竞选，称他无法再团结该党。辛伟成胜选之后，首先向保守党党员发表闭门演说，强调保守党必须团结，否则灭亡。之后他公开发表简短讲话，指出英国面对巨大经济挑战，需要稳定及团结。他之前表示将在下个礼拜公布中期财政预算。中共20大产生新一届政治局，中共政治局新常委名单公布后，人们更加担忧习近平将加强注重意识形态驱动政策，并维持不惜牺牲经济增长。香港股市礼拜一暴跌，人民币对美元疲软。 香港基准恒生指数礼拜一暴跌 6.4%， 创下2008年11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该指数收于2009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离岸人民币对美元跌破 7.3 关口，再创阶段新低。最终是香港上市的30家最大科技公司的恒生科技指数暴跌 9.7%。 麦克拉迪联和咨询公司驻新加坡高级顾问史蒂文·奥肯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中共二十大的结果意味着很多令外国企业担忧的政策可能会继续下去，包括动态清零政策和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RNC 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已经就20个州的选举诚信问题发起了73宗诉讼，以确保共和党今年在战场州的胜利。该战略包括两类诉讼，一是进攻性诉讼，如起诉民主党州务卿及挑战对民主党有利的选举法，而是防御性行动，包括干预拜登政府在共和党州提出的诉讼。这些法律挑战涉及选举过程的诸多方面，例如投票监督员观察点票的权利和对错误标记的缺席选票进行非法计票等问题。 RNC 在一些诉讼中已经取得成功，例如在佛蒙特州和纽约州， RNC 要求废除允许非美国公民投票的选举法。今年6月， RNC 在纽约州最高法院成功推翻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允许将至少90万名非公民加入选民名单。美国商务部这个月对一系列晶片和晶片制造技术实施出口管制，包括禁止美方人员在未经许可下协助中国研发或生产先进晶片，限制美国技术的使用。中国晶片制造商长江存储为了遵守美国出口管制新规，已经要求在公司中担任核心技术职位的美国籍员工离职。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四名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尚未清楚有几多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将被迫离开长江存储，但已经有好几个人离开了这家记忆体晶片生产商。中国、美国和欧洲晶片公司亦赶紧确保他们遵守华府这个月公布的严格出口限制。美国晶片设备供应大厂科林研发股份有限公司、应用材料公司和科旅股份有限公司都已经暂停对中国半导体制造商的销售和服务。总部位于荷兰的艾斯摩尔控股公司亦已经告知他们的美国员工，在评估制裁期间停止为所有的中国客户提供服务。美国军方一位高层官员礼拜一透露，美方无掌控迹象显示俄罗斯已经决定在乌克兰使用核子、化学或生物武器，其中包括所谓的装弹。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近日同多个北约组织国家的防长通电话，他宣称几乎当局计划使用装弹。所谓装弹是使用带有放射性物质的传统炸药。莫斯科当局礼拜一表示，乌克兰已经接近完成打造装弹的阶段。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礼拜日已经发表联合声明，驳斥俄国的装弹指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强烈否认指控。加州护士协会和全美护士联盟礼拜日宣布，在屋伦和伯克利两个城市阿尔塔贝茨峰会医疗中心的护士决定，从10月24号早上7点到29号早上6点59分举行为期5日的罢工。阿尔塔贝茨峰会医疗中心是萨特健康的附属公司。护士协会表示，这次罢工是为了应对持续存在的病人护理问题，包括缺乏工作场所暴力预防计划和高劳动率。该协会表示，从礼拜一早上开始，屋伦霍桑大道350号区、伯克利阿什比大道2450号区和伯克利德怀特路2001号区的护士将参与罢工。 美国司法部礼拜一宣布，在三宗不同案件中，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和新泽西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对13人提出指控，包括中共安全情报机构成员及其代理人。司法部指称他们是为中国政府从事在美国非法施加影响力活动的一部分。在其中一宗案件中，有两名中共间谍被指控试图妨碍美国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审判。这两名中国情报人员被指控向一名美国政府雇员支付41,000元的比特币贿赂。在另一宗案件中，有四名中国公民，包括三名国安部情报人员被起诉，他们被控作为中国政府代理人，长年从事情报活动，目标是美国境内人员。另一宗案件涉及中国政府的猎狐行动，该案已经在上个礼拜四公布。这一宗案件中有七名中国公民受到起诉，其中一对居住在纽约的商人妇女被逮捕。风险投资公司 LT Matter Capital 董事长兼 CEO 布拉德格斯特纳礼拜一致信被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CEO 朱克伯格，称 Meta 员工太多，行动太慢，无法保持投资者信心。为此，格斯特纳建议 Meta 进行重组，包括将员工开支削减 20%， 限制元宇宙投资，包括 VR 软件和硬件，每年的投资额不超过50亿美元。据悉，2021年年初以来 ，Meta 在元宇宙项目上的开支已经超过150亿美元。未来几年 ，Meta 已投资数百亿美元构建元宇宙。格斯特纳仲预计 ，Meta 在元宇宙领域的投资可能需要10年才能够开花结果。他说，即使按照直谷的标准，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投资1,000亿美元亦是非常庞大和可怕的。CNBC 的数据显示，在第二季度尾 ，LT Meta Capital 持有超过200万股 Meta 股票。显然，这封信是投资者对 Meta 近期表现持保留态度的最新迹象。今年到目前为止 ，Meta 股价已经下跌超过61%。NASA 礼拜一成立了一个新的独立研究小组，专门调查不明飞行物 UAP， 并为未来探索神秘的空中目击事件和飞行器铺平道路。这支由16名成员组成的研究小组将在9个月的时间里面对不明飞行物进行调查，为今后的研究打下基础。 NASA 将在2023年年中公布完整的报告，其中包括该团队的研究发现。在该团队16名成员中，前 NASA 宇航员海莉是身份比较特殊的一位。他参加过多次太空任务，曾经创下美国人在国际太空站停留最长时间的纪录。去年，五个大楼发布了一份期待已久的关于 UAP 报告，发现从2004年到2021年，大约有144次不明原因的 UAP。今年春天，众议院反恐、反情报和反扩散小组委员会举行了国会50年来首次 UAP 听证会。五个大楼说，该机构的 UAP 数据库现在已经增长到大约400次目击事件。
这个星期，美国五大科技公司 Alphabet、 亚马逊、苹果、 Meta 和微软即将发布第三季度财报。据专业分析师估计，在经历了2年多的盈利增长后，科技巨头的第三季度的总收入增长预计将放缓至略低于 10%。 相比之下，去年全年的销售额增长了 29%，原因是美元飙升和对经济担忧导致消费者和企业削减支出。预计五大科技公司的在线支出和数字广告将延续今年上半年已经出现了大幅减速。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的增长预计将从2021年的 41% 放缓至 10%。 今年上半年，亚马逊的增长率从2021年全年的 22% 降低至 7%， 苹果第三季度的销售额将下降 4.6%， 而去年同期的增幅为 38%。 专业分析师提到， Meta 今年以来的股价下跌了 60% 以上。华尔街认为第三季度 Meta 的收入将会下降 4.8%。联合利华公司正在召回19款 Joy Shampoo 产品，原因是苯含量可能超标。苯是一种已知的致癌物。联合利华在 FDA 网站发布的一份公告中表示，被召回的产品都是2021年10月之前生产的，品牌包括 Dove、Nexus、Suave、Tresemme、Workaholics 和 Bedhead 等。据介绍，受影响的产品销往全美，该公司已经通知零售商将剩余的未售出的产品下架。苯是一种自然存在于环境中的化学物质，存在于原油和汽油中，亦都被用于制造某些类型的润滑剂、染料、洗调剂和杀虫剂。苯还可以用来制造其他的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又可以用来制造塑料、树脂和合成纤维。佛罗里达州众议员迈克尔·艾尔茨星期日在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谈到习近平在二十大后获得更多权力时表示，如果共和党在众议院中期选举能够获得多数席位，将成立一个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以应对中共军队迅速现代化，在未来几年武统台湾以及中共的太空野心等等。艾尔茨补充说，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将涵盖中共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渗透和影响的重要问题，如中共购买美国农田、对大学进行渗透，以及中共在世界各地搭建自己的港口及其对华尔街的影响等等。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个月24号，北韩和韩国在西部海岸国境线爆发军事冲突，双方发生擦枪走火。韩国海军开枪警告，随即北韩发射了10枚火箭弹回应。冲突事件发生之后，就在同一日，韩国军方宣布将会和美军一起在黄海进行大规模海上联合演习，包括陆海空军、海洋警察都将会参加。对此，韩国专家分析认为，目前在中俄和美国交互状况之下，今次事件可能是北韩故意所为，不排除未来恐怕会引发更多的武力冲突。
综合媒体的报道，南韩军方说，北韩的一艘船只在24号凌晨3点42分越过位于黄海的北方界线，南韩海军因此鸣枪警告，而北韩反过来说南韩军舰越线，亦因此自24号凌晨5点14分起接连向北方界限线北边的海上缓冲区域发射10枚火箭弹。此举已经违反了南韩和北韩在2018年签署的平壤共同宣言。据悉，海上边界被视为是南韩和北韩两国的军事冲突热点，双方都声称拥有更大的海域。南韩媒体指出，1999、2002、2009以及2010年，两国曾经在西海交战，一共导致54名官兵阵亡。对此，南韩世宗研究所北韩研究中心主任郑成祥分析说，这次事件很有可能是北韩刻意引发北方界限线武力冲突，南韩军方应该做好准备，以防再次发生北韩军队在海上发射炮弹等状况发生。另外，北韩近期核武器动作频频，郑成祥指出，俄罗斯因为乌克兰问题和美国的关系降至冰点，中共政府和美国的关系亦持续恶化， 北韩问题好难期待北京当局给予援助，而北韩好可能将当前的政治局势睇作是挑起北方界限线武力冲突的绝佳时机。除此之外，南韩统一研究院北韩研究室长洪敏分析话，北韩似乎认为与中俄联合战线在某种程度上是让中俄脱离孤立状态，因此北韩认为没必要透过与南韩和解以改变局势。在这个同时，为确保应对北韩在北方界限线的军事挑衅，南韩陆海空军24号起至27号与美军合作展开大规模西海联合军事演习。据韩联社报道，南韩海军与美军一起将会在黄海执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演习旨在增强南韩军队的海上作战能力，提高海上特种作战部队的能力，以及反制北韩在北方界限线附近的挑衅。这次演习，南韩派出神盾级驱逐舰、护卫舰等20多艘军舰、阿帕契直升机、F-15K 和 KF-16 战斗机，美军则是出动阿帕契直升机和 A-10 攻击机。
10月24号，乌克兰情报首长表示，俄军正在向南部关键城市赫尔松派遣更多军队，准备进行战略反扑。当局此前表示，一些俄军部队曾经有离开迹象，但最近这个局面又出现了转变。
乌克兰情报局长布达洛夫说，莫斯科在试图给外界制造一切都已经失去的错觉。俄罗斯曾经公开声明，将政府官员和居民撤离赫尔松，但是同时俄军没有准备退出的意愿。 BBC 报道说，俄军正在附近挖掘战壕，这个增加了未来几个星期发生激烈战斗的可能性。亦是在同时，莫斯科军方高层流出惊人的消息，指控基辅当局准备在自己的领土上发射所谓放射性武器或者是低挡量核武器的讲法，引发战局升级的担忧。乌克兰谴责俄国进行核讹诈，并试图栽赃基辅当局。美国智库战略研究所指出，处于战略考虑，俄国可能会切断赫尔松市的互联网接入，以限制当地的信息获取渠道。23号的消息说，俄军抵御了乌克兰在赫尔松西北部的地面攻击。在战场上，俄军持续使用伊朗自杀式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等地区。乌克兰军方说，有 70% 的类似攻击遭到乌克兰军队的粉碎。自10月初以来，乌克兰一直在度向赫尔松推进，夺回了该地区大约90个村庄，当地有12000人居住。在另一方面，俄军袭击了大量的乌克兰能源设施，引发电力短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莫斯科摧毁了乌克兰 30% 的发电站。在这种情况下，首都几乎开始全城限电以节省能源，这个是为了冬季的时候的照明和取暖做准备。
中共新一届常委亮相，习近平的人马全面上位，这样是否意味着习近平已经一统江湖？专家表示并非如此。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24号在台湾国策研究院举办的中共二十大国际与两岸关系新常态座谈会上举例说，1969年中共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在中共九大上产生的170名中央委员、109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3人。中央政治局常委为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刘少奇派系被一扫而空。那时大家认为毛泽东一统江湖没有任何挑战，但只是过了两年之后就发生了林彪叛徒事件，然后又发生了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矛盾爆发。此坂明夫说，所以说一旦自己派系占领权力之后，真正的腥风血雨、真正的权力斗争一定会发生的，如果没有敌人的话，内部一定会发生严重的对立的。 历史学者、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博士在他最新的自媒体节目里面亦讲到，相信习近平内部亦会分成不同的派系。习近平一统江湖，被其他派系内部的分裂埋低了种子。习家军一统天下的开始，可能恰恰是他走向末路的开始，因为物极必反，这个是宇宙的规律，无人能够逃脱。此版名夫还说，二十大闭幕会上，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被强行架走，显示中共党内矛盾公开化了。而二十大召开前夕，北京四通桥出现反习近平的标语，显示民间和政府的矛盾激化。这个是一个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之后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所以说表面上看着习近平是一统江湖，实际上党内的矛盾和共产党与民间的矛盾正在激化。
美国在10月上旬针对中国宣布新的晶片和相关产品出口管制措施，要利用美国在半导体供应链关键领域当中的强势地位，阻止中国先进晶片的发展。华尔街日报利用一张图表凸显美中在晶片供应链的势力比重，说明了为何美国有能力可以钳制中国发展半导体的命脉。
据华尔街日报指出，由于半导体产业向来是一个依靠集体完成的全球供应链例子，因为多年来晶片产业高昂的研发成本和密集的资本支出，促使不同国家因为能力专精于晶片生产过程的不同步骤了，所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立完成。不过半导体产业链中最关键、最源头的部分是美国在度控制，尤其是研发领域。好多设计最复杂的半导体公司都在美国，连晶片的设计软件和制造晶片的设备亦是由美国掌握。而且最重要的，由于美籍人才遍布在半导体的供应链内，美国政府因而有进一步的筹码可以切断中国取得晶片资源的能力市场的能力。拜登现在已经不允许美国公民以及永久居民去支持中国的晶片相关行业。在半导体产业上有部分，但是在晶片设计软件方面，美国企业在全球的市场就占了高达 74%， 中国只是占 3%。 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龙头企业为 Cadence Design Systems 和新思科技，中国根本没有明确的领导厂商。IC 设计方面，美国企业的市场占了 67%， 而中国只是占 5%。 在这个领域，美国的辉达、超微、英特尔、高通都是最杰出的，中国的 IC 设计龙头则是华为旗下的海思半导体以及上海的伟尔半导体。半导体产业的中游亦就是晶圆制造，从半导体设备制造商来讲，美国市场占了 41%， 中国只是占 2%。 在这个领域，美国的应用材料、科林研发和科旅都是佼佼者，中国的领导厂商则是北方华创、中美半导体。晶片制造和封装方面，美国和中国在全球的占比都相对比较少，美国和中国在逻辑晶片产能占比分别为 15% 和 17%。 在封装方面，美国的产能只有 2%， 而中国则是占了 46%。所以华尔街日报说，美国有绝对的制高点，能够掌控最关键的晶片发展。
近期德国学者再次对疫情的起源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分子免疫学家布鲁特尔、塞尔瓦科学机构的数学生物学家沃什伯恩、杜克大学的药理学家范东格公开的最新研究显示，引发大流行的病毒种类来自自然起源的可能性不足一亿分之一。
这些科学家针对初始病毒进行了核酸内切酶指纹研究，论文发布在冷泉行实验室营运的 BioRxiv 上，还未经过同行评估，但已经通过了基本筛选， 呢份报告嘅作者相信，大流行冠状病毒经过咗实验室嘅渠道，而非藉助自然渠道出现，最终对全球范围造成影响。研究者估计，冇考虑极唔寻常嘅佛林切点嘅情况下 ，SARS-CoV-2 病毒自然出现嘅几率喺1%-1400%之间。但系喺考虑到相关情况下之后，研究者观察到而家病毒嘅切点内嘅突变好集中，这个喺自然冠状病毒中极唔可能发生，而喺合成病毒中几乎普遍存在。他们认为，如果考虑到这些突变，大流行毒株在一种自然发生的病毒的可能性下降到一亿分之一。在考虑到其他标准的时候，比如病毒的黏性末端、恰好完美黏合等因素之后，作者估计自然起源的几率更低。作者相信 SARS-CoV-2 是在实验室中经过了组装病毒的方法构成，然后从实验室中逃逸。而丹麦学者克里斯蒂安·安德森坚决否定这份报告，他说这种切割点在自然发生的 SARS 病毒中很常见，但是不会否认切点确实处于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位置。安德森的团队筹备了一份反驳论文，但不幸的是，由于这份论文基于一个过期的数据库，最终遭到取消。
习近平破例完成三连任，以及星期日登场的新一届中共七常委，都令外界非常惊讶，亦都令元旦这两个字成为微博热搜词。台湾自由时报10月24号发表署名胡文辉的评论文章，文章说新常委根本就是习近平和他的六个小矮人，专制政权的铁律就是一党专政必定走向一人独裁，希特拉、史太林、毛泽东都是这样，习近平行的就是他们曾经行过的旧路。今次中共所谓七上八下，所谓两任十年等限制，在习近平一人独裁底下全部土崩瓦解。习近平今次打破所有中共潜规则，甚至引发讨论，说中共已经亡党。例如在社交平台品冲，就有人发帖说二十大之后只有共产党的皮，没有共产党的实，所有的反对派都是被一扫而空，所有的妥协平衡制衡机制和规则都被打破，所有的机制都形同虚设，只是以习近平的意志为准，现在已经不能够称之为党了，现在就是彻头彻尾的习家王朝，中国共产党已经正式亡党了。另外一个帖子就说，二十大的最终结果可以说是仍然对中共抱有仅存希望的人的一锤铁拳，将会彻底打醒我这种温和的改革派，我现在已经是对中共彻底失去信心，习近平的连任以及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已经将中共这个列宁政党的所有规则章程都全部废除。不夸张地说，二十大开完其实中共已经算是灭亡，中共的那些规矩、那些政治遗产和成果将会在未来五年被习近平一一废除，中国以后的政治生态将会更加恶化。习近平早就有中共灭亡加速师的称号，外界真正担心的是在他带着中共灭亡的过程会招致中国人苦难。因此习近平宣告三连任并且公布新常委班子之后，在中国的网络就弥漫住悲观色彩，元旦成为微博热搜词，好多人隐晦咁话，好似就要元旦啦，元旦啦已经冇得救，走得嘅就走啦，一切都已经结束，元旦啦，加速啦，一夜翻到上世纪，而好快元旦呢一个词语就被微博封杀。就喺中共二十大闭幕当日，上海出现响应北京四通桥勇士彭载舟的横额，网络影片显示在上海跨越静安区和徐汇区的襄阳北路，有两名女子手持一条横额游行，横额上重复写着不要要，令人联想到彭载舟的横额，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控制要自由，不要大话要尊严， 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两名女子游行的同时，有人在度吹国际歌。在影片中有把男声话，我们一直想要这样做。随着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出炉，习近平人马全面掌控权力，外界对于他的武力攻台担心急剧上升。有美国学者认为，几乎可以保证他将会对台湾发动攻击。据《太阳报》报道，知名中国军事战略专家、是丹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梅慧林表示，习近平在未来五年内对台湾动武的机会率非常高，几乎肯定中共军队正在研究拟定相关计划，很可能导致现代史上最惨烈的战争，并且每日会有几千人丧生。梅慧林指出，美国必定会干预，但是习近平要为夺取台湾付出短暂的高经济成本。梅慧林仲分析，若果冲突爆发，北京可能会采取珍珠港式偷袭来快速打击美国战力。今次二十大，前中共东部战区司令何伟东和少数有实战经验的中共将领张友侠出任军委副主席。台湾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教授马振坤在24号国策研究院主办的座谈会上表示，习近平在现阶段并没有主动采用军事手段全面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图。他如果对外用兵，他一定会进行严格的精神动员。中共军委副主席一定有一位专责政治工作，但是在今次的人事安排，我们看到两位都是以具备实战经验为主。马振坤认为，虽然习近平现阶段并没有动武意图，但是他确实要求军队必须在2027年具备解决台湾问题的能力，因为对习近平来讲，武力是确保两岸走向和平统一道路的手段。他同时指出，如果中共武力攻台，绝对不可能采用偷袭的手段，因为和平统一和武力统一是属于中共中央的一个战略决定。到目前为止，他都是以和平统一作为主要诉求，如果要采用武力统一解决台湾问题的话，那是一个中央的重大战略转变，他一定要明白地宣示，因为他涉及到不只是有解放军，他涉及到包括政党军、全国系统的总动员。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由历史的教训来看，只有自己有足够的防卫力量，才能够将动武的机会率降低。因为你的力量不够的话，等于是邀请侵略。所以关键不在于我们去预测习政权会怎么做，我想真正的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真正落实足够的防卫力量。台湾师范大学东亚系教授范世平指出，台海是否爆发战争和台湾哪个党执政无关，完全是中共内部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台湾内部更加应该团结，而不是内部有分裂，比中共有机可乘。中共主席习近平日前顺利连任，开始他的第三任期。即使官方传媒大肆宣传报道相关消息，但是民间普遍就反应冷淡。中共召开二十大期间，法新社记者在北京某个公园采访了30多人，询问他们对习近平第三任任期的看法。点知其中只有7人愿意受访，而且有6人要求匿名。法新社记者说，虽然愿意采访的民众没有人反对习近平的统治，但是对习近平将任期延长就反应冷漠。一名30多岁的女士在讲到相关话题的时候直言，公众对程序的影响有限，而且其他人就暗示记者有些事最好不要讨论。一位受访者还讲笑话，关于这件事我们不敢表达任何意见，尤其是对媒体，毕竟我们应该是要做爱国者。二十大前，中国多个地区以疫情名义避嫌苛封控。 饱受封控之苦的中国民众盼望中共二十大之后封控措施能够放宽。但是郑州的戴先生就向本台说，二十大开完了，郑州的疫情封控仍然很严重，现在的国际国内矛盾太大，他们就是藉着防疫的名义在这里管控。旅美时事评论员南述认为，中共清零政策的执行影响到习近平的权力和他的人事安排，因为权力交接会持续到明年的中共两会，所以到明年两会之前，中共仍然会继续清零。而严苛的清零导致人道灾难频频发生，网上传出消息显示，郑州经济开发区细和小区的一位居民因为大门被封死，想在窗口爬下去找嘢食，但是没想过刚刚爬出窗口条绳就断了，导致他坠楼身亡。戴先生向本台记者表示，除了这件命案之外，最近郑州还有好几宗。富士康小区就有一个人用刀斩死封控的防疫人员。前几日天汇制区万达广场，万达开发的一个小楼盘，小区里面有人就跳楼死了，先至30岁，还有细路。现在这个悲剧不就是人为造成的啦，不是因为疫情非正常死亡。中共说动态清零是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不过被隔离紧的民众在发高烧有病的时候就缺医少药，叫天不应，叫地不闻。18号，河南禹州一位14岁初中女生在隔离期间发烧抽筋，但是就没人理会，该女生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死亡。23号，一位被隔离的富士康女员工在影片里面虚弱地说，发烧烧到 39.3 度都没人理。有网民忍不住质问，究竟谁是人民呢？一切为了人民的健康，如果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健康和性命作为代价，那算不算是大话和欺骗呢？中共迫害法轮功到现在仍然持续，迫害的罪名五花八门，全部由当局顺手拈来。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院刘玉荣今年7月被中共枉判1年，所谓的罪名是预备发资料未遂。现年60岁的刘玉荣原本是宁海市翠岩镇中学教师，因为修炼法轮功，在2008年被中共非法判刑6年，劫入辽宁省女子监狱，之后被迫害到脑出血，以保外提前出狱。他当时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是就办不成退休手续，没有任何经济收入。2021年11月27号上午，刘玉荣到一个法轮功学员屋企请他帮手找工作，被在那里监视的警察劫持到看守所。当时在那里总共有11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为了达到入刘玉荣罪的目的，警方引诱他承认到那里去拿资料而不是找工作。他拒绝不承认，就被警察以预备犯罪未遂污蔑，之后被宁海市法院非法判刑1年，罚款2000元。旅居加拿大的原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曾经向大纪元表示，法轮功学员散发资料揭露真相，那都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根本不构成犯罪。他指出，如果有法轮功学员或者任何人因为这样的言论自由而被判刑，那绝对是属于莫须有，是一种政府的非法打压，是一种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非法审判和枉法的裁判，是对公民的迫害。在中国大陆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亦都指出，法轮功学员的信仰以及他们向人讲真相的行为都没有破坏任何法律。信仰法轮功符合中共宪法35条的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以及36条的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呢一次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